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3号，公元2010年12月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菩提迦叶举行第一世噶玛巴诞辰900周年纪念会，西藏代表出席欧洲议会中国人权听证会，世界各组织在诺奖颁奖日举行活动声援刘晓波，西藏影片荣获伦敦电影节最佳短片奖，印度南部流亡藏人祈愿达赖喇嘛改变退休想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一世噶玛巴笃松谦巴诞辰900周年纪念会在位于印度北部比哈尔邦境内的印度著名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菩提塔前正式举行。第17世噶玛巴乌金赤烈朵旗首席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努仁波切出席了于今天8号早上9点举行的第一世噶玛巴笃松谦巴诞辰900周年纪念会，仪式在迎请第一世噶玛巴仁波切的塑像到殿堂中央后正式开始。噶玛嘎举传承上师蒋公仁波切和迭策仁波切以及首席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努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波次仁、世界各地噶举派寺院代表及信众等数千人出席了纪念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为第一世噶玛巴笃松谦巴诞辰900周年纪念会致函，对于这一全年纪念活动表达祝贺的同时，也祈愿佛法昌盛。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仁平作宣读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致函。达赖喇嘛尊者在函中表示，修行最重要的是要实践上师所传授的佛法教义，学习佛法不仅了解自己所信仰的教派，也要学习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教义，并做到延续和促进佛陀的慈悲价值观。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这一纪念活动可以让年轻藏人不会忘记几千年来西藏传统宗教文化和风俗的延续，同时祈愿境内外藏人永远心连心，祈愿世界能够永久和平。噶玛巴仁波切表示，这一纪念活动祈愿世人活得内心平和，并对21世纪仍存在的分歧、苦痛和灾难带来祈福和安慰。在这一纪念活动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努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波次仁和比哈尔邦首席部长等分别发言表达了祝贺。第一世噶玛巴笃松谦巴诞辰900周年纪念活动是为期一年的活动，以纪念第一世噶玛巴仁波切的生平业绩。在一年期间，通过出版书籍、举办展览会、佛事活动以及第一世噶玛巴仁波切塑像环游世界等活动纪念一整年。这一活动将于2011年12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宣告结束。据了解，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将于本周50号到下周1、13号在菩提迦叶德嘎寺主持噶举祈愿前行法会，向信众讲授菩提道灯论，法会最后传授莲师灌顶。本月15号到22号在菩提迦叶菩提寺正式举行第28届噶举大祈愿法会。请继续收听新闻。旅居瑞士的流亡藏人阿万钦培于本周16号应邀出席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中召开的中国人权听证会，介绍西藏现状。出席这次听证会的藏人代表、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主席阿万钦培向本台介绍说，
革命的出版的。
欧洲议会人权事务小组于本月六号特别召开为时一个小时的中国人权听证会，当时他在听证会上详细介绍了极度恶化的西藏境内人权状况。阿王群培表示，他在听证会上主要就2008年西藏和平抗暴运动发生后中国政府严厉打压境内藏人的真实状况，以现行的中共高压政策下西藏未来将面临的威胁，西藏牧民强迫搬迁，中共政府无端干涉藏传佛教转世制度，以及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地区激增的汉人移民等问题上做了详细解说。当时欧洲联盟的一代表回应说，欧盟方面同中国举行会谈时经常就上述问题进行交流。阿万全培还表示，欧洲议会于上月25号制定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以中文为主的教材改革，企图压制藏语使用权。与此同时，每年多次举行的中国人权问题听证会，因此他认为欧盟有望同中国举行人权对话和建立经贸关系时着重讨论人权问题。据介绍，出席听证会的布鲁塞尔支持西藏组织负责人文森谈及了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和刘晓波对西藏问题的看法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诺贝尔奖委员会本周50号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向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颁发和平奖，虽然正在狱中服刑11年的刘晓波未有机会前去领奖，不过颁奖仪式照常举行，世界各人权组织藏人等举行各种活动声援刘晓波。挪威西藏委员会的琼大国人女士将应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邀请出席这一官方颁奖仪式晚宴和11号的诺贝尔和平音乐会。挪威非官方组织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将同挪威大赦国际一起庆祝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此外，挪威大赦国际同部分非官方组织联合举行中国人权和诺奖得主刘晓波研讨会，并将于明天9号下午3点在中国驻挪威使馆前组织民众展开示威活动，要求中共释放刘晓波，释放所有政治犯。全球各组织星期五将同挪威同步展开示威活动。挪威大赦国际明天还将同国际笔会联合举办研讨会，下午将为刘晓波获释举行火炬巡游活动。挪威国际事务协会和挪威的国际政治将于明天下午举行中国人权状况和诺贝尔和平奖与中国人权研讨会。此外，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昨天7号发布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诺奖得主刘晓波，并允许他到奥斯陆亲自领奖。人权观察亚洲事务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监禁刘晓波是非法的，他被判刑也是不公平的。人权观察引述涉及08宪章而遭捕的部分人士，谴责中共加大对知识界异议人士的打压。人权观察还谴责中共恐吓其他国家代表参加诺奖颁奖仪式。位于英国的藏人、华人、维吾尔人将同英国支持西藏组织于明天向中共驻伦敦大使馆颁发一个大型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复制品，以表示抗议中共持续关押2010年诺奖得主刘晓波和其他数千名政治犯。组织方面和支持者还将在中共使馆前举行烛光游行。为了对抗诺贝尔奖委员会向刘晓波颁发诺奖，中国方面将于明天星期四颁发自己的和平奖，该奖被命名为孔兹和平奖。美联社指出，第一个获奖人是台湾前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以表彰他为两岸搭桥做出贡献。而连战在台湾的办公室人员表示，对连战获得孔兹和平奖一事并不知情，因此不便评论。消息指出，共有8人被提名，其中包括已故时事班禅喇嘛、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以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等。另据外媒消息，为声援刘晓波，美国国会7位众议员昨天7号举行记者会，对中共压制人权的做法提出批评，并敦促中国改善人权。人权观察、大赦国际、无国界记者组织和自由之家等组织代表出席了这一记者会，一致谴责中共的侵权行为，并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和所有政治犯。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出境领奖，今年将首次成为获奖人无法出席的颁奖仪式。 请继续收听新闻。旅居英国的流亡藏人桑汪杰制作的影片《我是白马》日前荣获了伦敦 Benchard 电影节权力运动项目最佳短片奖。这一电影节顾问多纳伯约于上月28号在英国历史最悠久的诺丁汉城市中举行的颁奖仪式上高度赞扬影片制片人桑汪杰的制作技巧和构想。伯约表示，评选委员会一致认同流亡藏人桑汪杰制作的短片《我是白马》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一个楷模，更是一部充满困苦背景的优秀作品。伯约还感谢流亡藏人桑汪杰与他们分享这部杰作，并祝福他在将来取得更加优异的成果。设立在伦敦的西藏基金会负责人嘎玛哈赤出席颁奖仪式，并代替西藏影片制片人桑汪杰领奖。西藏短片《我是白马》的制作人桑汪杰在致给主办单位的获奖感言录音中表示，该奖能够帮助藏人向全球表明西藏人民仍持续遭受迫害的艰难处境，这也是对人权，尤其是对西藏问题的有力支持，因此向电影节主办单位和评审委员会表达由衷的感谢。请继续收听新闻。继印度最大的西藏难民社区白鲁果比僧俗民众联署呼吁达赖喇嘛收回退休言论后，印度南部蒙古的僧俗民众也祈愿达赖喇嘛尊者继续担任西藏政教事务的最高领袖。蒙古的地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洛桑次仁向本台介绍说，位于印度南部蒙古的德古岭西藏难民社区的各寺院堪布和纠察师、各难民定居点主管和民众代表、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代表等50多人于今天8号召开联合会议，共同讨论达赖喇嘛尊者之前发表的有关退休的言论，并一致呼吁达赖喇嘛尊者继续担任西藏政教事务的最高领袖，祈愿尊者在将来不再发表任何退休或者半退休的言论。据介绍，这次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将以文本形式分别呈交给达赖喇嘛办公室、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内阁。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联合秘书登兹达勒日前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所谈到的退休主要是指行政事务方面的退休，因为目前的日常议程中有许多行政事务需要处理。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唐丹红推特辩论移民西藏殖民者藏物的权利。我个人认为，既然你总是谋求藏人的利益与自由，为什么不心平气和地想想，目前这个环境斗争下去，争取自治区的区域自治比你闹独立更现实得多，毕竟这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集体。不是我闹独立，是有藏人想独立，我深刻理解，价值观不一样，你的利益不是人家的利益，比如汉人觉得开矿挖金是利益，人家认为是破坏环境和对宗教圣山的亵渎，比如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是观世音的化身，在张书记口中是穿袈裟的豺狼，最好不要单听独霸话语权那一方的，虚心的去求教藏人，访问康卫安多藏地的老人，问他们50多年前是什么概念，再读一些第三方非汉非藏的学术原版，再比较一下大清专家的宣传品。印第安同学在民主的美国活得自由，人权有保障，也是自己领土上的主人翁，不会闹独立。假设美国存在印第安问题，假设有10多万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民族领袖流亡在外，那早就民族自觉了，或者美国早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可以不爱执政党，但是你不能不爱国，总是把西藏讲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爱国，人家藏人不该爱国，藏人又不是炎黄子孙，用强权武力占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具有国家实质功能的地区是野蛮和不道德的，因此殖民者退出殖民地赔偿所造成的损失是回归道德与文明，向我们昭示人性中最有希望的光亮。Thank you.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